第十五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救恩判决。这一章并不只是调整宣教方法或行政会议的记录，而是一个宣告人究竟是凭着什么得称义之最终公开判决的场所。圣经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人是否能在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与十字架已经完成的救恩之上，再加上人的条件？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至五节，问题的提出，对于在人类条件上加添于已完成福音之企图的问题。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有几个人从犹太下到安提阿教会，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于是便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与辩论。这样的主张其逻辑就是，除了相信耶稣之外，还必须加上割礼与律法，也就是人的行为。这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教义差异，而是一种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水与圣灵福音的行为。因为水与圣灵的福音宣告，罪的转移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完成，而那罪也已经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受了审判。使徒行传十五章六至十一节，彼得的见证，当他们相信话语时临到他们的圣灵，其判决是什么？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的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当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时，彼得提醒他们耶和华的决定。他见证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圣灵临到他们，不是在受割礼之前，也不是在遵守律法之后，而是在他们相信耶和华话语的时候。彼得又主张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宣告了不可在耶和华已经完成的救恩之上再加添人的条件。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使徒们的沉默，圣灵已经做出的判决必须被接受。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众人都静默不语，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耶和华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样的沉默并不是因为还需要更多神迹的报告，而是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外邦人身上的事实本身就是耶和华所确认的判决。在水与圣灵的福音里，这显示出圣灵的降临并不是获得救恩的条件，而是在相信福音之后自然跟随而来的结果。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雅各的宣告，关于圣经所预言之外邦人救恩秩序。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觐见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雅各引用阿摩斯书宣告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这是一项宣告，表明外邦人并不是先成为犹太人之后才得救，而是就在他们身为外邦人的状态中得救。这确认了救恩的标准不在于血统或规条，而是单单在于耶和华自己的名，也就是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使徒行传15:22-29，正是文书的核心，那不加重担之恩典救恩福音的能力是什么？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耶路撒冷教会拣选了称为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并差遣他们带着正式书信前往安提阿。这封文书的核心宣告是，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这是一项完全除去救恩条件的福音性宣告。这里所提到要禁戒祭偶像之物、血、勒死的牲畜和淫乱，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方法，而只是为了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交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实际考量。使徒行传15:30-35，结果关于已完成福音所带来真正的安慰与喜乐。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有，唯有希拉定义仍住在那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安提阿教会的人读了从耶路撒冷送来的书信，便因其中安慰的话语而欢喜。这样的喜乐并不只是因为规条减少了，而是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母教会正式确认了这福音，也就是他们的罪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被完全结束。福音不是捆绑人，而是借着宣告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带给灵魂真正的安息与安慰。使徒行传15:36-41， 保罗与巴拿巴的分开，超越人性格之上推进福音传播的耶和华主权。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保罗与巴拿巴因着是否带马可同行而发生激烈争论，最后彼此分开。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冲突之中，圣经仍记载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这证明了福音并不依赖使徒个人的性格或彼此的关系。水与圣灵的福音即使在人类冲突之上，仍然按照耶和华主权性的计划不停地向前推进。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最终确认了救恩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完成。圣灵并不是遵守律法后所得的赏赐，而是在人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时所临到的，并且教会没有任何权柄能在救恩之上再加添人的条件。恩典一旦被加上任何东西，就不再是福音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作为被圣灵所确认的最终救恩宣告，治理着今日的教会，也就是罪已经借着耶稣的受洗被结束，而审判也已经借着十字架被完成。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至四十一节的话语是教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第一个神学转捩点，它所记录的乃是关于究竟是什么完成了救恩的判决，远远超越了单纯组织运作的问题。从我们所相信并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会议并不是一个向人类传统妥协的场所，而是一个坚持到底、捍卫耶和华早已完成之福音纯正性的得胜之地。当有几个人从犹太下到安提阿教会，教导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时，冲突便开始了。这样的主张，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敬虔的热心，但本质上，不过是企图强行在耶和华已经完成的救恩之上，再加添人的条件。水与圣灵的福音宣告，救恩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完成，并且教导说，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借着受洗承担世上的罪，在十字架上借着宝血接受审判的功劳，以及圣灵进入相信这事之人心中的工作，就是救恩的全部。当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时，彼得回想起发生在哥尼流家中的事件，并见证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恩典并不是人的情感，而是耶和华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所完成，不可否认的救恩现实。接着巴拿巴和保罗报告了耶和华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众人都静默地听着。他们的报告最终确认了，在同样的福音被传讲之处，同样的圣灵也会降临，并且耶和华所使用的救恩标准只有一个。圣灵总是只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之事工的水与圣灵福音做见证，并不承认任何人的行为条件作为救恩的根据。雅各指出，先知们的话与这情况是一致的，并作出判决，认为不应当为难那些从外邦人中归向耶和华的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即可。这是一项宣告，为的是警告那些试图在救恩之上再加添其他条件的人， 并清楚建立救恩之道，也就是行为不是救恩的根据，而只是得救之人应当遵守的生活秩序。耶路撒冷教会便送出一封包含这决议的书信，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必要的事。安提阿教会的圣徒们读了这封书信，便因其中安慰的话语而喜乐，因为福音并没有再加上人的恶，而是真正使人得自由。虽然之后保罗与巴拿巴因着是否带马可同行而发生激烈争论，并彼此分开，但福音的真理并没有因此动摇。保罗拣选了希拉，在弟兄们把他交托于耶和华恩典之后出发，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即使人的关系会因情况而改变，耶和华所建立之水与圣灵的福音却永远不会动摇，并且持续向前推进。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向今日的我们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就是不要在救恩之上再加添任何东西。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从约翰受洗，使世上的罪归到他身上，并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审判，而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使我们的救恩成为完全，不需要再加添任何事物。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而只是结果，并且因为这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完全的，所以教会必须坚定地守护这真理，而圣徒们也必须在其中享受真正的自由。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问答。第一，人是因相信基督教的神学教义而得到罪的除去吗？还是因着在心里相信圣经所说耶稣的受洗与十字架的宝血而得到罪的除去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救恩究竟是来自理智上的同意，还是来自对耶稣基督救赎事工的信心？先说结论，人并不是单单因为知道一套神学教义而得到罪得除去，而是因着在心里相信圣经所见证之耶稣的救赎事工，才得到罪得除去。神学教义是用来整理并解释圣经的工具，教义的作用是系统化真理，但教义本身并不成为救恩的能力。人或许能在理智上理解并同意教义，但这并不表示心中的罪问题已经被解决。圣经所说的信心不是单纯接受资讯，而是把耶和华的救恩事工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倚靠那救恩的信赖。圣经见证罪的除去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而成就的。耶稣的受洗与在十字架上的死被宣告为与罪问题之解决直接相连的事件。十字架是罪受审判之处，而他的死并不只是单纯的殉道，而是带有代赎的意义。因此，救恩乃是与人在心里接受并倚靠这救赎事件的信心有关。重要的是相信什么？这并不只是停留在我相信基督教教义的层次，而是其核心在于，人是否相信耶稣的事工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罪。圣经说，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而是因着信心。而那信心的对象不是人的决心或热心，而是耶和华在基督里所完成的救恩。因此，罪的除去并不是来自于对教义本身的理智性相信，而是来自于对圣经所见证之耶稣基督救赎事工的信心。教义可以成为帮助这种信心的解释，但救恩的根基只在于耶和华所完成的救恩事件，以及倚靠那事件的信心。第二，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有人主张说，若不按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如果我们不相信二十一世纪神学中所说的教义，就不能得救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有些人主张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争论，而是关于救恩的根据究竟是什么的本质问题。他们并没有完全否认耶稣，而是主张在相信耶稣的同时，还必须加上律法的行为，救恩才算完整。然而，使徒和长老们清楚宣告，人并不是靠律法的恶得救， 而是靠主耶稣的恩典得救。最终，割礼并不是得救的条件，而只是犹太人的记号。这事件所显示的核心就在于，人究竟在救恩之上加上了什么。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再加上任何行为或仪式，并说你还必须做这些，救恩才会完成，那就是改变了福音的结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清楚拒绝了任何想在人类条件上加添于福音之上的企图。那么接着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不相信二十一世纪神学中所说的交易，人就不能得救吗？在这里同样需要做出区分，交易是一种整理圣经教导的解释系统，正确的交易对于帮助人清楚理解福音确实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救恩并不是在人完全理解并同意整套交易体系之后才赐下的，救恩的根据不在于对交易有多精确的理解，而在于相信耶稣基督救赎事工的信心。当然扭曲福音核心的教导就会成为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否认基督的救恩，或把人的功劳建立为得救的条件，那就是与福音不同的道路。然而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不明白所有神学细节救恩就会失效，初代教会的圣徒们也没有学过系统神学，但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之福音而得着了救恩。总而言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的割礼争议乃是在讨论是否要在救恩之上加添什么。使徒们宣告任何东西都不可被加添，今天也是一样，任何传统、仪式、神学体系或理智上的同意都不能成为救恩的附加条件。救恩只能借着耶和华的恩典，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事工的信心而得着。交易可以成为解释与保护那福音的工具，但它本身并不是救恩的根据。第三，彼得所相信的福音是相信耶稣基督从约翰所受的洗礼与十字架宝血之水与圣灵的福音。因此，当彼得见证水与圣灵福音的话语时，那些相信的人便领受了圣灵作为恩赐。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正确地认为这样的信心就是圣经所说相信福音的信心。说明这主张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彼得所传讲之福音的内容，以及那些相信那福音之人身上所发生的圣灵降临事件。从圣经来看，彼得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完整的事工，他并没有把耶稣的生平、死亡与复活彼此分开，而是宣告耶和华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事件。在五旬节的讲道中，他以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为中心来宣讲，也就是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礼承担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审判，并且他说，当那些听见这话而心里扎心的人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时，就会领受圣灵作为恩赐。圣经所说的信心并不是单纯情感上的认同，而是一种接受耶和华在基督里所完成之救恩事实的信赖。耶稣的事工是在受洗、公开事工、十字架与复活这一连串救赎事件的脉络中被理解的。彼得见证说，这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悲剧，而是耶和华计划之中所完成的救恩。因此，人们之所以领受圣灵，并不是因为他们加上了某种仪式，而是因为他们凭着信心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事工。使徒行传中反复出现的福音结构是很清楚的。当使徒们见证耶稣基督，而人们相信那话语时，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显示出，圣灵并不是因人的功劳或遵守律法而赐下的赏赐，而是耶和华赐给相信福音之人的恩赐。圣灵并不是作为得救的条件出现，而是作为赐给相信基督之人的印记与确认。因此，圣经所说的信心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救赎事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不是加上人的义，而是接受耶和华所成就的义。圣灵的恩赐乃是在这样的信心之上所赐下的。最终， 忠心不在人自己的热心，而在于信靠耶和华在基督里所完成的救恩。第四，那些原本在基督之外的人，如果相信水与圣灵的福音，也能在心里得到罪得除去，并领受圣灵作为恩赐吗？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即使原本在基督之外的人，只要相信福音，是否也能真正得到罪得除去与圣灵的问题。从圣经整体的脉络来看，答案是很清楚的。救恩并不只是给某个特定民族或宗教背景中的人，而是向所有相信福音的人敞开。从使徒行传来看，不只是犹太人，连撒玛利亚人、外邦人，以及像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这样的人，也是在听见并相信福音之后，经历了罪得除去与圣灵的降临。他们并不是原本在律法之下的人，也不是站在圣约中心的人。然而，当他们听见并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事工时，耶和华便毫无分别地赐下圣灵。这显示出，救恩并不是建立在血统或宗教经历之上。圣经说，所有人按着本性都在罪之下出生，并且是处于基督之外的状态。因此，原本在基督之外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成为阻挡救恩可能性的条件。相反地，福音正是向这样的人所宣告的。他见证，耶稣基督的事工乃是一件已经完成的救恩事件，而任何相信这事件的人，都能被称义。此外，圣灵并不是因人的功劳或宗教资格而赐下的奖赏，而是耶和华赐给那些相信福音之人的恩赐。使徒们传讲福音，而圣灵便降临在那些相信那话语的人身上。这显示出，圣灵并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专属财产，而是与相信基督的信心相连。因此，对于即使原本在基督之外的人，只要相信水与圣灵的福音，是否也能得到罪得除去并领受圣灵作为恩赐这个问题，圣经的见证是肯定的。关键不在于过去的身份，而在于现在的信心。救恩不是建立在人的背景之上，而是建立在信靠耶稣基督救赎事工的信心之上。